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2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记者连线，俄罗斯三面袭击乌克兰，东欧国家紧张。
其他东欧国家也是非常紧张，因为尤其像波罗的海国家还有这个波兰，他们认为是前线，因为乌克兰如果陷落之后呢，他们认为接下来可能就是这些国家，而且像这个波罗的海国家认为就是俄罗斯坦克一天可以占领这些国家的首都。
美国谴责北京纵容普京发动战争。俄乌战争震动全球，不确定性增加，引发市场恐慌抛售，认同之战对垒政治利益。台湾获对速滑运动员黄玉婷予以惩处，
这可以引发一种叫做认同之战啊，就是说你不认同于我，你就是我的敌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几个大城市出现民众伤亡和财产损失，在一些地方双方发动激战。世界领导人谴责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称袭击是欧洲至暗时刻。美国总统拜登说，俄罗斯要对这次袭击造成的伤亡和破坏负全部责任。乌克兰是否能够抵抗俄罗斯的入侵？普京是否能够达到目的？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本台特约记者白桦，介绍乌克兰局势的最新进展。
白桦，乌克兰政府发誓要全面抵抗，报道说已经有数十名乌克兰士兵丧生，北约秘书长也谴责俄罗斯鲁莽无端的袭击。那么乌克兰社会对俄罗斯的入侵行动目前有哪些反应？局势如何？
对，整体上来说呢，就是乌克兰社会对俄罗斯这个发动入侵行动是感到既惊讶又是特别愤怒。24日这个早晨呢，乌克兰的许多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基辅啊，尤其是东部离俄罗斯边境不远的这个主要的城市哈尔科夫的居民呢，早晨都被这个爆炸的声音给这个震醒了。那么俄罗斯第一波袭击的主要目标就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用机场、军事设施，还有这个弹药仓库什么这些东西，还有这个防空设施。那么俄罗斯军方他也表示说，现在这个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设施呢基本都给打瘫痪了。那么乌克兰媒体报道，就是从与俄罗斯相接壤的这个南部和东部，再加上到这个与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相接壤的西部地区呢，几乎所有地方都被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导弹还有这个飞机这个给袭击了。那么24日当天呢，这个首都基辅呢，出现了这个交通堵塞。交通堵塞不是发生在基辅市内，基辅市内这个交通还比较顺畅，主要是发生在这个基辅郊外通向这个西部的这个公路上，因为许多这个首都的人都想这个逃到西部，而且西部就是与这个波兰和罗马尼亚、匈牙利接触。另外呢，24日当天的这个基辅周围的一些加油站呢，也是这个排长队，那么甚至限制这个加汽油的这个数量。那么24日当天呢，乌克兰这官方呢比较担心的就是，因为基辅首都在市中心呢，离这个独立广场不远的有一个政府区，那么大部分的政府办公的这个建筑啊、总统府还有这议会什么都集中在这个区域。那么所以说官方担心呢，俄罗斯的空降部队你有可能夺取这个区域，就是实施这个类似的这种斩首的行动。那么非常紧张的是24日当天呢，在这个基辅郊外有一个地点叫Gostomeli。那么这个地点是乌克兰也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就是安东诺夫 飞机设计局的这个地点，因为他们拥有这个世界上很大的一个机场，那么可以任何型号的这个飞机运输机呢都可以起飞。那么在这个机场附近呢，爆发了非常激烈的这个战斗。乌克兰的官方说，这个俄罗斯出动了很多这个直升机呢，想进行空降行动，结果三架这个俄罗斯武装直升飞机被这个击落。那么俄罗斯的意图也非常清楚，就想夺取这个阿诺诺夫设计局这个机场，然后实行空降行动，直接威胁这个基辅。那么总体上来讲呢，就是俄罗斯现在从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呢对这个乌克兰发动这进攻，一个是从这个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边界发动进攻，那么俄罗斯的军队跨过边界向这基辅方向这个进军，那么基辅州呢这个局势很紧张，这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克里米亚半岛与乌克兰这个实际控制线这个方向，就是从南部发动进攻，那么在离克里米亚不远的乌克兰这个南部主要大城市这个赫尔松的郊外呢，这局势也是告急，而且俄罗斯当天控制了这个赫尔松附近的一个水电站和这个水渠，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克里米亚半岛呢它这个一直是严重缺水，那么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呢，水的供应都是来自这个乌克兰大陆。那么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这个乌克兰的东部，乌克兰东部又分成几个方向，那么一个方向，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哈尔科夫，就是乌克兰东部最主要的城市，他们离这个哈尔科夫离这个俄罗斯的边界不远。那么当天乌克兰官方报道是在这个哈尔科夫郊外呢，离哈尔科夫不远的双方战斗也是这个非常非常激烈。官方那个乌克兰官方还在社交媒体上放了一些这个报道，包括俘虏的俄罗斯士兵，还有这个打坏的这个俄罗斯这个坦克。哈尔科夫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工业，也是工业重镇，那么过去是苏联这个坦克的这个生产基地，还有其他一些主要武器装备的生产基地。那么中国过去从乌克兰购买的一些坦克发动机呢，那也是在这个哈尔科夫生产，说是这个城市这个战略位置呢是特别特别重要。那么除了这个哈尔科夫之外呢，在另外一个东部的城市叫苏姆，这个地方也是乌克兰苏姆州的这个首府。那么24日当天呢，这个傍晚呢，苏姆州的这个州长说，这个苏姆市呢已经基本被这个俄罗斯军队占领。东部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乌克兰东部地区，就是顿巴斯地区，那个战斗也是非常激烈，主要是在顿巴斯的这个两个分离地区和这个乌克兰军队的实际控制线之间的双方呢争夺几个这个村庄，这个战斗呢也是就是非常激烈。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这个首都基辅和哈尔科夫这个地铁站呢都是这个敞开，对这个免费对民众开放，那么就是可以躲避这个空袭。那么首都基辅市呢时常响起这个防空这个警报，所以说很多民众呢没办法，只能跑到这个地铁站里躲避这个空袭。而且呢这个24日当天呢，在这个哈尔科夫郊外呢，有的这个居民楼呢也被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和这个火箭炮呢给这个击中了。那么除了哈尔科夫之外呢，在这个乌克兰南部还有一个叫马利乌波里这么一个城市，是也是乌克兰的南部的一个主要的钢铁城市，苏联很出名钢铁城市。那么它离这个乌克兰东部这个小闹分离这两个地区也是非常近。那么当天呢，很多当地的居民也是表示受到炮击。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些地方乌克兰当地呢也是有报道，这个平民被这个炮击、空袭还有这个导弹呢给这个打伤打死的这个报道也挺多。而且这个甚至首都基辅市呢也有的这个街道呢也是出现了被这个导弹袭击的这种情况。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乌克兰的24日宣布呢同这个俄罗斯断绝这个外交关系。还有一个消息就是24日当天这个俄罗斯发动入侵行动之后呢，这个乌克兰驻土耳其的大使请求土耳其呢关闭这个黑海到这个地中海之间的这个两个海峡， 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这个海峡。那么这两个海峡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里如果土耳其要是把这个两个海峡给关闭之后呢，这个黑海到地中海，就是等于这个俄罗斯这个军舰和船呢就没法进去了。除了这个之外呢，俄罗斯要是想从这个北部北方舰队和这个波罗的海舰队调派军舰到这个黑海呢，他也没法进入这黑海。
那么俄罗斯国内呢如何看待普京所发动的这场入侵行动？媒体是如何报道的？
官媒报道的就是报道普京的这个讲话，然后报道这个俄罗斯军方的讲话，就是一直采取这个官方的这种特色。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媒体的监管部门呢，在当天呢也下达命令，要求这个俄罗斯的新闻机构呢必须采用官方这个材料，不能这个随便的引述其他别的这个消息来源来报道这个战争这种情况。但是尽管如此呢，俄罗斯新报呢，就是新报的主编，就是几个月之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发表声明，他说的就是在这25日出版的这个新报呢是将采用俄文和这个乌克兰文两版同时这个来出版，25日当天这个报纸来表达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那么除了之外呢，俄罗斯继续在这个一些城市呢出现这个反战的情况。那么当然这个反战这个示威规模都不太大，比较零星，像莫斯科还有这个乌拉尔地区一些城市都出现这个反战。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天呢，有一批这个俄罗斯媒体的记者，而且媒体的记者他都是这个在外交部登记的，这个外交部记者团呢，主要是以他们为主的这个记者啊，就是大部分都是官方记者，他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表达对这个乌克兰的支持。这些记者呢，在俄罗斯新闻界都比较影响，而且特别是写这个国际问题、国际事务报道的这些记者，所以说这个影响也是蛮大的。那么除了这个记者之外呢，在俄罗斯许多城市的这个城市区的议会的大约能有100多名的这个议员呢，也发表这个联名签名活动，也是就是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动，支持乌克兰。那么有的这个俄罗斯的政治分析人士，他们把这个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从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的行动相比较，这次俄罗斯社会非常消极，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好像除了普京这个有热情之外呢，其他别的人都不是很热情，都比较消极。但是呢，几天之前呢，俄罗斯的这个官方的民调机构发表了一个民意调查，就是对普京宣布支持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这个独立呢，民意调查结果，那民意调查结果表示这个大约能有这个70%，可能75%的人呢表示支持普京支持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独立。但是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列瓦达中心，它不是这个官方的，那么它是非官方，它也公布了一个调查结果，结果调查结果跟这个官方这个差别还很大，大约能有这个50%的人支持这个普京，剩下大约能有这个40%多的人呢反对普京支持这个乌克兰东部这个两个地区独立。
白话呢，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呢，世界各国领导人与美国总统拜登一起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并发誓要让莫斯科承担责任。美英欧盟及日本都明确表示要更加严厉的制裁俄罗斯。针对这些制裁，目前俄罗斯国内有哪些反应呢？
对，俄罗斯非常非常看重这些制裁。那么24日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当天呢，这个俄罗斯股市可以说是崩盘，而且中间这个交易呢停顿了这个好几次，卢布的这个汇率呢也是贬得非常非常的厉害。俄罗斯市场呢非常担心的一个就是德国经济部长24日当天有一个表示，他说就是有可能停止购买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那么有的这个经济分析人士他们认为，如果德国真是这么做的话，等于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这个制裁，所以说对俄罗斯这个打击呢，会经济上的这个打击呢会非常非常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制裁行动，就是 停止俄罗斯的这个美元的交易，美元交易对俄罗斯的对外贸易打击也会非常非常大，因为俄罗斯的出口这个能源出口、原材料出口很多都是用这个美元来结算的。但是也有的分析认为，就是说这些制裁行动呢未必能让这个俄罗斯经济崩溃，因为俄罗斯毕竟它这个国家非常非常大，但是呢会让俄罗斯经济呢处于这种长期的这种停滞这种状况，而且呢不会有发展。还有呢就是美国和欧盟呢在一两天之前已经宣布的一个制裁行动，就是这个禁止购买俄罗斯的国债，二手市场的这个国债。那么几年之前呢美国制裁行动已经宣布就是停止直接购买这第一手市场的国债。虽然说俄罗斯现在这个预算和对外贸易呢就是它这个没有赤字，都是出超的这种状况，但是呢未来俄罗斯的这个融资的情况，尤其像这个外国投资融资的情况，成本会非常非常高，等于就是它未来这个经济上这个不会有这个太大的发展，会一直这么停滞下去。
那么其他东欧国家如何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场入侵呢？
其他东欧国家也是非常紧张，因为尤其是像波罗的海国家还有这个波兰，他们认为是前线，因为乌克兰如果陷落之后呢，他们认为接下来可能就是这些国家，而且像这个波罗的海国家认为就是俄罗斯坦克一天就可以占领这些国家的首都，所以说他们也是同样是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动。波兰议会还有波罗的海国家的这议会都通过这个决议是谴责，然后呢这个波兰已经在边界呢准备了大约9个这个难民接收站，准备接收这个来自乌克兰的这个难民。那么特别引人关注的一个地方就是捷克的反应。那么捷克总统泽曼呢一般都被认为是他是特别亲普京的，而且特别亲中国的领导人。那么泽曼呢24日当天呢表示特别愤怒，而且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动，他要求就是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最为严厉的制裁。所以说呢捷克的反应呢特别特别这个引人关注。那么还有一个国家就是摩尔多瓦呢也是实施紧急状态，跟这个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一样，因为摩尔多瓦跟乌克兰相接壤，而且摩尔多瓦境内也有一个这个地区呢被俄罗斯控制，那么所以说他们也特别担心呢这个局势有可能蔓延到摩尔多瓦。所以说整个东欧地区这个形势呢都是现在都比较紧张，一方面这个谴责俄罗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又非常非常紧张。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介绍乌克兰局势的最新进展。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几个小时之后，美国点名抨击中国纵容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了这场大规模的战争。美国认为中俄联手要改变世界秩序，打造一个极不自由的新秩序。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周三晚间的记者会上批评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没有发挥积极作用，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劝阻俄罗斯总统普京采取军事行动。普莱斯说，世界上任何负责任的国家，包括中国，都有责任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出让步，缓解乌克兰危机。普莱斯说，人们不得不问问 PRC， 他们是否为此而使用了自己对俄罗斯联邦拥有的相当的影响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周四凌晨爆发，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城市发射导弹，摧毁了乌克兰的防空和重要军事设施。有报道说，乌克兰的空军和海军都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最近一个时期，中国与俄罗斯加快了相互靠拢的速度。双方在2月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合作无禁区。该声明被许多观察家们视为中俄关系的升级，双方结成了一个对抗美欧的准联盟关系。普赖斯指出，中俄关系目前的发展方向令人深感担忧。他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想要有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但是普莱斯说，这是一个极度不自由的新秩序，一个与世界许多国家在过去70多年来建立的世界体系形成鲜明反差的新秩序。乌克兰政府周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莫斯科称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势力请求帮助，击退美国通过制裁来阻止俄罗斯全面入侵的侵略行动。中国则敦促各方克制， 并声称所有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保障，但同时北京要求美国尊重和面对俄罗斯提出的安全保障的要求。这里所说的安全保障指的是俄罗斯要求北约组织承诺不接纳乌克兰要求加入北约的要求，停止向东扩展的努力。面对战争风险日益剧增，中国反对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从不认为制裁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的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所做的貌似中立的表态是因为要避免被认为中国支持俄罗斯发动战争，从而将影响到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但是分析人士同时也认为，北京模棱两可的表态以及中俄关系的最近的提升，对普京发动对乌战争明显起到了纵容的作用。不过专家们认为，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中国会给俄罗斯提供经济和外交的支持，但不会提供军事援助，以避免成为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公开支持者。华盛顿警告中国企业，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们要是试图绕过美国对俄罗斯的出口限制，将会面临严重后果。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消息引起全球市场震荡，原油价格突破百元大关，这是2014年以来的第一次。世界主要股市的股指星期四疯狂下跌，俄罗斯卢布币值下跌到新低。
欧洲主要股指周四2月24日一开市就下跌了 2.5% 至 4%， 基准政府债券、美元、瑞士法郎、日元和黄金价格等避险工具普遍上涨。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实施对乌克兰的特种军事行动，乌克兰政府谴责了俄罗斯的侵略行径。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及其盟国在俄罗斯入侵行动开始后，启动了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措施。欧洲领导人表示，他们将冻结俄罗斯的资产，禁止俄罗斯银行在欧洲金融市场的活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市场也出现自由落体式的下滑。俄罗斯卢布贬值近 7%， 卢布与美元比价下跌至前所未有的 86.98:1。泛亚指数跌幅 2.6%。欧洲 STOXX 600指数下跌 2.75%， 创2021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比1月份创出的最高纪录下跌了 10%。 德国 DAX 指数跌幅 3.7%， 对俄罗斯能源深度依赖的能源股出现疯狂抛售。美国期货市场也经历了剧烈的震荡，标普500期货指数下跌 2%，科技股指纳斯达克指数期货下跌 2.8%， 进入了熊市阶段。一般来说，地缘政治冲突爆发往往都会造成股市的严重动荡，然后恢复正常。但专家们目前对这次市场恢复正常将需要多长时间持不确定态度。与股市严重动荡形成反差的是货币市场上的美元指数的表现。这一指数不降反升，涨幅 0.5%， 乌克兰危机的加深推高了资产价格。英国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超过 3.5%， 突破了100美元一桶的大关，这是2014年9月以来的第一次。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美联储表示，为了遏制通胀飙升，计划从下个月开始收紧联邦短期贷款利率，缩减银行流动性。习惯了宽松流动性环境的投资人对这个重要的变化显得无所适从。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更是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对于战争的爆发和股市的断崖式下跌，是否会像过去那样促使美联储推迟加息计划，投资人并不乐观。美国投行高盛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周四表示，他认为美联储不会因为战争而改变原定的加息计划。美国新兴市场专家马克·莫比乌斯认为，中国在这次地缘政治动荡期间 可能是一个避险之处。他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采访时说，其原因是中国会保持生产，会继续增长，中国利率还会继续下调。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2月24号不顾国际主义与法理以及他本人之前一再的保证，悍然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和欧盟国家立即强烈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为，并准备立即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但是北京不仅拒绝批评普京，而且还不愿意使用侵略的字眼来描述俄军的举动。
美国总统拜登说，普京总统选择发动有预谋的战争，这将导致灾难性的生命损失和人间悲剧。他说，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将以团结一致和决定性的方式作出回应。美国和欧盟以及七大工业国集团领导人即将经过迅速的磋商，渴望立即对莫斯科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借此对俄国经济施加更大的压力。而一贯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视为其外交政策根基的中国政府，却在俄国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玩起了文字游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虽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却在多位记者的追问下，仍然不愿意将俄军的入侵行动描述为入侵。局势走到今天，我们依然希望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协商缓和事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华春莹说。华春莹还表示，有关军事行动不应被形容为入侵，他认为有关字眼带有偏见。一些国家应该想一想，在美方违背同俄罗斯的协议，五次将北约东扩至俄家门口，并部署大量先进进攻性战略武器时，他们有没有想过把一个大国逼到绝地的后果？华春莹说。华春莹一方面强调中方一直劝和促谈，另一方面则指责美国及其盟国炒作乌克兰危机，推高紧张气氛，甚至渲染战争。在乌克兰问题上，同近段时间以来，美方不断向乌输送武器，推高紧张，制造恐慌，甚至渲染战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方始终呼吁各方尊重和重视彼此的合理安全关切，努力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华春莹说。而就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几个小时后，美国点名抨击中国纵容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了这场大规模的战争。美国认为中俄联手要改变世界秩序，打造一个极度不自由的新秩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周三晚间的记者会上批评中国没有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劝阻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普赖斯说，世界上任何负责任的国家，包括中国，都有责任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出让步，缓解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进行军事行动之后，俄军海陆空部队星期四2月24号已经对乌克兰展开全面入侵行动。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首次出现一国对另一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残酷现实，也因此被称为二战以来欧洲最黑暗的时刻。
乌克兰多个城市遭到俄军火箭和导弹的袭击，多路俄军越过俄乌边界，侵入乌克兰东部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和卢甘斯等地区，而俄国海军也已登陆乌克兰海军的重要基地，包括奥德萨和马里乌波尔等重要港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星期四拂晓前骤然响起爆炸声，枪炮声此起彼伏，防空警报响遍全城。基辅出城的公路上则挤满了逃亡的车流和民众。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普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乌克兰。他宣布与莫斯科断交，实施戒严，并呼吁民众待在家中，不要外出。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政府将向所有愿意保卫国家的民众发放武器。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在推特贴文中指出，这是一场侵略战争，乌克兰将进行自卫，而且会胜利。世界能够也必须阻止普京，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候。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现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黑暗的时刻。路透社引述乌克兰第二大，而且也是距离俄国边界最近的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一位居民的话说，持续的爆炸导致公寓大楼的窗户震颤。而在距离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和乌克兰政府军对峙前线很近的马里乌波尔市郊外，森林中一处因俄军轰炸导致的大火正冒出长长的烟柱。战争打响后的初期伤亡报告既显得零碎，也无法核实。乌克兰政府表示，俄国正在从东北和南面对乌克兰发动全面的战争，目前至少造成40人死亡。乌克兰军方说，乌军在靠近哈尔科夫的一条公路上击毁了4辆俄国坦克，又在靠近卢甘斯克地区的一个乡镇附近歼灭了50名俄军。乌军同时还在乌东地区击落6架俄军战机。不过俄国否认其飞机或装甲车有被击毁，亲俄的分离分子则声称击落两架乌克兰政府军的飞机。普京在俄军发动攻击前曾发表同等宣战的电视讲话，声称他已下令进行一次特别军事行动，以保护在乌克兰遭受种族灭绝的人民，包括俄国公民。西方则认为普京所谓的种族灭绝根本就是荒谬的宣传。普京说，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将努力让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普京不仅对世界多国发出的谴责和宣布的制裁不予理会，反而警告别国不要出手干预。他声称，任何干预的企图都会导致你们从未见到过的后果。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在乌克兰人民遭受无端而又毫无道理攻击的时候，他为乌克兰人民祈祷。他誓言将以严厉的制裁作为回应，并将很快与其他世界领袖进行磋商。北约则决定对靠近乌克兰和俄国的北约东翼增加陆空军的部署。战争和制裁的前进严重冲击全球的能源和商品市场，给尚未摆脱新冠疫情重创的全球经济带来立即的威胁。全球股市和金融市场出现暴跌，而美元和金价则突然飙升。布兰特原油价格自2014年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大关。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一二战以来欧洲罕见的危机，令中国陷入十分被动的两难局面。一方面，作为俄罗斯的战略伙伴，中国不得不对俄罗斯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可避免地面对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导致本已十分紧张的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以及连累已经严重放缓的中国经济。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虽然中国尽力将自己说成是这场危机中的局外人，但是中国与俄为伍，作为对抗西方的盟友，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加深了本来就已经严重恶化的与美国和欧洲甚至亚洲国家的紧张关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助理教授亨泽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可能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
How China could support Russia in any sort of meaningful way and not do rather significant damage to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I think
他说，我看不出中国怎么能在以任何意义的方式支持俄罗斯的同时，而不会对美中关系造成相当大的损害。分析人士指出，早在这场危机之前，很多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就已经严重恶化。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非常驻研究员达斯汀·沃克说，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在意识形态上一脉相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的问题是，欧洲国家是否会将中国对普京咄咄逼人乌克兰政策助纣为虐视为另一个迹象， 表明中国实际上是欧盟本身所描述的制度性的对手，并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关系。乔治梅森大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泽克说，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失去的可能更多，他看不到危机会如何对中国有利。针对有关美国战略问题专家最近警告说，美国如果因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危机而增加向欧洲部署美军，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亨泽克认为美国对此应该有充分的认识。他说，虽然如果乌克兰的局势一旦出现重大突变，可能会令美国分散了对中国的注意力，这可能会对中国有利，但是他说，他说，我确实不认为我们会犯这种错误。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危机不但导致中国和西方关系恶化，甚至还可能会伤害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埋下俄罗斯对中国不满的隐忧。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沃克说，中俄两国最近长达5000多次的声明，虽然阐述了很多双方的共同的立场，中国也确实说了一些新的东西，第一次明确反对北约东扩，但是对乌克兰问题只字未提。他说，我认为这不得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普京是否提出了一些他最终没有从中国那里得到的要求。除了跟乌克兰颇为友好的经贸关系之外，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维持与欧盟稳定的经贸关系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来说至关重要。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及西方国家随之而来的制裁，无疑将给正在脆弱复兴中的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也很可能会殃及到本来就已经步履艰难的中国经济。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指出，最近2年多来，北京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呈螺旋式的下降，拟议中的中欧投资协定被无限期的搁置，在中国和立陶宛因台湾问题爆发纠纷后，欧盟迅速团结起来，站在立陶宛一边，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向中国提起诉讼。辛格尔顿在外交政策撰文说，中国对欧盟和英国的出口加起来几乎是对俄罗斯的10倍。中国国内已经有评论指出，欧洲商业伙伴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远高于俄罗斯商品供应商。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随着中国经济迅速降温，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习近平将专注于维持经济稳定，而这是普京在追求其乌克兰利益时可能不愿意乐见的。他指出，习近平最不想看到的是，如果他对普京的支持过于公开，中国经济将可能在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面临制裁。辛格尔顿强调，对习近平来说，当前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维持稳定，确保在今年10月的中共20大上顺利连任。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俄罗斯星期四2月24号正式对乌克兰开火之后，欧美等西方国家有可能对俄罗斯扩大经济制裁来加强施压。美国传出下一波可能联合日本、台湾和新加坡等国祭出禁止芯片等半导体产品输俄的制裁。观察人士表示，经济制裁是两面刃，尤其属原物料出口大国的俄罗斯，若对美国提起反制裁，限制原油等能源或半导体上游制成所需的奶气、或靶等贵金属出口，也可能伤及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并推升处于高档的通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欧美各国对俄罗斯祭出的第一波制裁才刚生效，俄罗斯周四2月24号就以导弹袭击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俄乌战争开打，欧美各国继首轮制裁后，恐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施压。 美国据传打算联合日本、台湾和新加坡对俄罗斯推出下一波的芯片禁令。美国于周二2月22日已寄出首波制裁，对象包括两家俄罗斯银行和俄罗斯主权债券，也冻结了部分俄罗斯政府高官在美国的资产等。对于是否加入美国未来发起的芯片制裁，台湾政府周四仍未做出正式宣布，但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周三2月23号在接受媒体联访时已经表态，他说台湾作为国际社会一员，愿意参与各项有助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为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若跟进美国禁止对俄罗斯输出芯片等半导体产品，对境内的半导体业影响并不大，因为全球芯片仍供不应求，再加上俄罗斯只位居台湾半导体出口的第35大国家，只要来自美国等其他国家持续下单，将可弥补因制裁而对俄罗斯芯片出口短少的影响。根据台湾财政部的统计，台湾电子零组件近年对俄出口每年约只在3000万美元，而电脑和资通讯类产品的年出口额也不到4亿美元，只占该类产品整体出口比例的个位数。虽然俄罗斯在军用芯片和半导体科技上并不仰赖外国，但境内的电子消费市场或芯片供给90%以上靠进口，因此邱达生说，若美国正式寄出芯片禁令，将对俄罗斯带来一定的冲击，包括消费性电子产品供应一时短缺或涨价，就算俄罗斯转单中国，中国也不一定能完全满足俄罗斯的需求。邱达生说，
俄罗斯进口台湾的这些半导体最主要是应用在它本身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将来的话它国内需要的这些东西会涨价或者是没有 supply， 当然会有一些转单，但是中国可能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办法取代台湾对俄罗斯的供应。
不过俄罗斯是原物料出口大国，目前升温的俄乌局势已推升国际原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价格。根据美国财经网媒市场观察引述顾问公司 RSM 的预估，布伦特原油近期恐由目前的价位大涨 14% 到每桶110美元，若后续涨幅持续飙高达 40% 以上，美国的通膨率可能由现行的 7.5% 再直冲 10%， 而且这种能源震荡恐让美国未来一年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因此折损 1%。 邱达生也说，能源等原物料价格可能随着俄乌局势攀升，导致制造成本上升，也就是所谓的停滞性通膨。他说，这种非因需求上升所带动的通膨，将使得各国央行不敢太快升息，也会为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至于美国有没有政策空间可以进一步因应通膨的飙升，将是拜登政府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尤其俄罗斯把持着全球半导体制程所使用的关键气体奶气及贵金属钯镍等，因此若俄罗斯对美国发动反制裁，禁止这些原物料出口，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也可能遭殃。对此，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以电子邮件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美国有超过90%的半导体及奶气供应来自乌克兰，约35%的钯金属供应来自俄罗斯，因此俄乌战事可能导致供应链断裂，产能受阻，并推升价格。但他说，这只会带来些许障碍，不致引发危机，因为奶气和钯金属都有其他替代来源，而且半导体生产业者也早就开始寻找多元化的供应管道。白宫早于1月底就已经暗示美国半导体业者，拜登政府考虑对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采取芯片制裁，要美国业者提早针对库存或供应链找出因应之道。拜登政府认为俄罗斯将因此付出很高的代价，因为该制裁类似特朗普政府时代对中国华为所采取的禁令，不仅美国制半导体制品，凡是用到美国科技的外国制半导体制品都会被禁止输往被制裁的国家。 不过埃泽尔坦言，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就陷入严重的短缺，也时有断裂，因此俄乌战事来的时机颇为不佳，恐加剧全球的芯片荒和紧缩供应链的瓶颈。埃泽尔说，若美国能成功结盟其他半导体出口国，对俄罗斯寄出出口禁令，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全面一致且广泛的出口禁令，制裁的对象也可能遍及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军事和电子通产业。不过一大挑战是，俄罗斯不像中国有华为和手机业等产业高度依赖美国的半导体产品和技术，因为俄罗斯经济比较锁国，对外依赖度也不高，再加上俄罗斯对于半导体等库存早已储备多时，因此拜登政府就算祭出半导体出口制裁，也可能得耗费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成效。对于俄罗斯可能有的反制裁，台湾经济研究院的邱达生看法比较乐观，他认为俄罗斯的经济非常仰赖这些原物料的出口，因此俄罗斯应该会三思，也不太可能主动禁止出口奶气或把镍等贵金属，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来伤害自己的经济命脉。虽然美国渴望获得盟友的支持，共同对俄罗斯寄出半导体制裁，但美国塔夫兹大学法律和外交关系学院的全球经济所所长巴斯卡查克拉沃尔蒂曾于二月中在外交政策期刊上撰文，力劝美国不要打出芯片制裁这张牌。他说，相较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时代的芯片禁令成功打击华为，导致华为于2021年的营收惨跌 31%， 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寄出类似的制裁却不一定有效。他举出五大原因，一是半导体的制程分工太过复杂，因此只要民营公司的供应链不尽透明，拜登政府就很难完整追踪。其次，拜登政府对违反禁令的半导体民营公司也缺乏有牙齿的罚则。第三，俄罗斯市场70%的电脑和手机进口皆来自中国，因此拜登政府只要禁令一出，就会导致俄罗斯进一步转单中国，反而强化中俄两国的盟邦关系，并激化美中两国的摩擦。而且美国也无力阻挠中国出口半导体制品给俄罗斯。第四，美国制半导体零件能可能透过其他国家想跟俄罗斯做生意的小型中介商流入俄罗斯的军方。最后，只要美国和中俄的紧张关系因半导体禁令而达到临界点，就可能迫使中国对台湾动武，以夺取芯片大厂台积电的产能。他说，芯片荒去年已经折损美国 GDP 的1%，若全球芯片供应链再受创，恐不值得。欧美各国纷纷对俄罗斯寄出制裁之际，中国则闻风不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于周三2月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除重申中国一向认为制裁无助于解决问题外，还质疑美国对俄制裁的成效。华春莹说，2011年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就超过了100多次，但是美方的制裁解决问题了吗？他希望有关方面认真思考，还是应该努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由于上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戴秉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也说，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全球经济高度连结，任何制裁不仅无效，对美俄两国乃至全球经济都没有好处。不过他坦言，美国也只能以制裁来因应，因为即便北约允许乌克兰加入，美国也不可能草率出兵。戴秉然说，
即便他同意乌克兰加入，你说美国能出兵到乌克兰吧？出兵到乌克兰，这个坑啊，可能比伊拉克、阿富汗更深。美国军队要能够进到乌克兰去，你还出得来吧？第二个，即便你不进去，把武器弄到乌克兰，这些武器可能会给俄国人拿去吧？因为他是打游击战，武器要落在俄国人手中，你说这危险不危险？
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代表台湾出赛的竞速滑冰好手黄玉婷，因为在北京冬奥赛前将穿着中国队服练习的视频发上 Instagram， 触动了两岸敏感神经，引发一连串争议。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直言黄玉婷言行极为不当，要求惩处，但处分细节尚未定案。分析人士表示，民进党政府追杀有中国认同的人，符合其年底九合一选举打抗中牌的政治利益。也有分析人士说，惩处是为了让有其他类似想法的人终止念头，收杀鸡儆猴之效。但无论如何，两岸关系紧张下，两岸民间交往的社会成本已随之升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代表台湾参加北京冬奥的竞速滑冰女将黄玉婷，在赛前于个人 IG 上贴出一段身穿中国队服的滑冰视频，引起台湾网民的炮轰。她随后删除视频，称是一位曾经一同在德国训练的中国队好友赠送的礼物，没有其他的含义，并表示运动归运动，没有国籍之分。但黄玉婷在赛后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又说，在北京参加冬奥会就像在主场作战一样。他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也说，他是为中华台北出赛，又被台湾民众骂，说出台湾两个字有那么难吗？批评黄玉婷的留言蜂拥而至，有人骂他毫无国家意识，莫非是找到财富密码了吗？如果是比跪着滑，我相信你会拿到金牌。第一次看到国家代表队的选手连比赛都还没开始就急着舔供的。但也有人支持他说，没什么好大做文章的，穿有人赠送的衣服，而且也非在官方场合穿着，这部分完全属于个人的自由，希望你不要被极端的言语打击，依旧有理性的人理解尊重支持你的。如果今天您穿的是美国队的衣服，那些酸民一定会夸您很厉害，很会做国民外交。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2月19日要求教育部体育署调查黄玉婷的不当言行，并进行适当的处分，指代表队成员拿人民的税金进行训练和参与赛事，选手更背负着国人的期待，不应该有任何损及国家荣誉的争议言行。台湾总统府表示支持苏贞昌的决定。同一天，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刊登中国选手金晶珠和被写为中国台北的选手黄玉婷两人赛后牵手致意的照片。报道说，有网友想起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寻找掉队小鸽子的画面，还说等着掉队的鸽子回来，一鸽都不能少。入口网站雅虎2月21日至24日以府院要求调查惩处国手您的看法是为题来进行网络投票。截至21日晚间6点，有10000多名的网友投票，结果显示认为非常适合的有 39%， 还算合适的有 14.2%， 不太合适 11.6%， 非常不合适 22.5%。另外有 12.7% 的网友表示没有明确的意见，总计有约50%的网友认为应该予以惩处。据台湾媒体2月23日报道，台湾体育署近期将检讨研修国家代表队教练与选手选拔培训及参赛处理办法，建立代表队的人员不当言行的处理规范和机制，预计6月成都世界大学运动会前就能够完成并且试用，同时也希望能够避免9月杭州亚运、12月汕头亚洲青年运动会等接下来在中国举办的三大国际综合赛会再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队服犹如一种图腾，有一种政治象征意义，如果黄玉婷穿的是美日的队服可能不会引发批评，因为台湾跟美日的关系友好，但是穿上中国队服就会被认为不是站在台湾阵营，而是站在敌对的中国阵营。说到底，就是因为两岸关系不佳，中国被台湾视为敌人，所以中国队服也被视为是一种不友善的象征。王坤毅说，
所以会引发一种叫做认同之战啊，就是说你不认同于我，你就是我的敌人。这种东西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你不支持共产党的政权的话，你就是共产党的敌人。
就不是我的人民。现在民进党也都是学的共产党啊，所以你不认同意我，你就是我的敌人，而不是我的那个什么人民了、啊。会有这样的一种二分法的一个情况。
他表示，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第一任的胜选演说上曾经表示，台湾是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国家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做自己的权利，强调只要他当总统的一天，就没有人需要为其认同而道歉。但民进党在执政后完全走样，今日黄玉婷却要为他穿了中国的队服而道歉，显得格外的讽刺。黄坤义表示，为了延续执政，民进党高举抗中大旗，符合其政治利益，尤其可为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热身，为抗中保台的选举牌亮剑。他表示，
如果从整个民进党政党利益来讲的话，这时候开始去追杀对中国认同的人的话，那慢慢又把这个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滚到年底又是一波很大的一个什么反中抗中的那种热潮。反中抗中对民进党都有利的嘛，他当然愿意打这种牌啊。
虽然有人认为苏贞昌会如此急切地要求对黄玉婷祭出处分，是因为他早前被中国点名为头号台独战犯，因此对中共充满仇视而成为反中急先锋。不过，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蒙志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反中并非政治人物本身的好恶而已，而是普遍存在在台湾民间当中。他以2021年台湾政治大学台湾选民与民主化调查的网站数据为例，在蔡英文当选第二任总统后一年的调查显示，台湾民间对于日本的友好程度最高，在0到10分中有 6.21 分，其次是美国 5.71 分，但对中国只有 3.38 分。同样的问题在马英九时期，中国是获得 4.24 分。蒙志成说，台湾民间的集体氛围形成了一种亲美日，然后对中国比较反感的一种状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如果黄玉婷穿的是美日球衣，可能就会没事的原因。蒙志成提到，中国在各种场合都不承认有中华民国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存在。去年4月14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其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中失败，退居台湾岛，从此丧失了代表中国合法政府的地位，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去年11月16日，习近平跟拜登首次线上会议也提到一中三段论，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蒙志成说，正是因为中共现在的促统路线和对台政策的压缩，让台湾民众与政府充分感受到对岸不愿承认台湾这个政治实体以及中华民国的存在，所以才会在对岸踩清界限没有模糊空间后，台湾民众也不得不划清界限。事实上，在黄玉婷事件之前，台湾知名歌手萧敬腾在中国春晚上喊话，台湾人一定要回家看一看，同样被台湾网友骂翻。不同的是，萧敬腾是一位商业演出的艺人，没有国家资源的挹注，但黄玉婷有。即使他们不是政治人物，但他们都得承担政治风险，甚至必须在特定时机做出选边站的选择。蒙志成说，
当然他毕竟就不是政治人物，你要他担负着这种政治敏感度，的确对他们是有点过分苛责。目前的状态应该就是清晰化，让百姓也要做一点选择，当然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蒙志成表示，台湾政府惩处黄玉婷是为了杀鸡儆猴，要借此让其他有游走在模糊地带想法的人，或者本身就已经被中共吸收从事统战工作的人能够终止念头，才是处罚的主要意义。蒙志成表示，中共统战的渗透对象已经开始走向民间一些知名度较高、社会穿透力较强的艺人、运动员与文化人士，这也意味着这些艺人、明星、运动员都必须透过管道修习一些政治学分来管控风险，以避免卷入不必要的纷争，也代表两岸民间交流进入一种新形态。由曾经参加过奥运的选手们所组成的中华民国奥运人协会秘书长李建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一位运动员，尤其是靠自己实力达到奥运等级的运动员，势必投注大量的时间和心力在专业训练上，过程十分辛苦， 要他们同时拿捏好政治敏感度，又希望他们在场上能有优异的表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认为，透过一些教育、讲习或是行前说明等方式，让参加过好几届的老奥运人分享与指导如何处理两岸争议，或许是个不错的方式。他说，
那这讲习的对象，比如说像我们协会里面有一些很有经验的老奥运人，让我们这个年轻的奥运选手可以吸取这些宝贵的经验，那我相信对于未来的整个判断上或者在处理上或许会更圆熟。
李建新表示，他不乐见每个人在投射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后，把整件事情恶化为岛内分化和对立，因为如果这件事让国际奥会认为台湾太过于强调政治，反而会对台湾未来的国际空间产生负面效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